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就是寻找失丧的人。我想今天这个主题最主要其实在处理，在面对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你怎么样看待金钱。金钱是成为帮助你的，那你是真的财主呢，还是那个财成为你的主人？你知道，如果我相信当中有一些人听过我的见证，就是我以前还没当牧师之前的工作。那我想绝大多数都是跟人最有兴趣的钱离不开关系的，因为不管是投资理财，甚至决定要在钱放在国外换什么钱币，投资什么，我的工作当中几乎都在聊这一些，都在跟这一些所谓比较有钱的人在一起。但是我们也看到钱给人的负担，我们也看到钱给人的快乐。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从这个经文当中刚刚吴豪所读过的，今天主要我们要讲的信息就是寻找失丧的人。什么失丧的人？贫穷的财主。所谓一个人财富增加，但是他的生活当中却满满的越来越觉得空虚匮乏，后来成为钱的奴隶。今天的信息就是耶稣要透过这一篇讲章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我们礼拜天花那么多时间，为什么全世界各地来到教会聚会听牧师讲道，唱诗歌来敬拜那一位所谓的每一个基督徒口口声声赞美的耶稣，就是我们的神，为什么大家这么被吸引？甚至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们知道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他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回去到60年代的时候，甚至70年代80年代，他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都有名，所有的世界各国的总统甚至皇室都接待他。他是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布道家的工作做什么知道吗？就是每一天向所有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开始新闻说达勒斯要超过100度了，对不对？开始了吧，这样才叫做达勒斯的气候嘛，对不对？前一阵子是恩典啊，九十几度是从来很少的哈，开始100度。在他当时格里汉布道的时候，夏天在华尔街高达100多度，将近110度，满满的街上人都站出来，中午没去吃饭，布满了几万个人在那个第五大道、第七大道，在做什么？听那一个人讲圣经，讲耶稣的福音。这些穿西装的月收入每一年甚至几个亿的人都出来被他吸引，被他的话语所吸引。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这个？我希望今天这篇信息神一样透过我的口，然后传达出他的信息，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同样的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就是神他自己。所以我刚刚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找失丧的人，两个是谁来找，谁是失丧的，怎么样失丧。我刚开始问你们一个问题，飞机失事的时候坠机，你们说黑盒子，就是这个。我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是橘色的，大家叫它黑盒子。找到这一个才能够找到飞机要发生空难的之前这个过程，这个机长是怎么样跟塔台对话的，他们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完全在这一个盒子里面的录音机器不会被炸坏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此只要有空难开始，最重要的就是找这一个盒子，找到这个就可以找到原因。人有很多的东西在寻找。我前几天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回忆到我以前所看到的。你们如果知道这一个 Rick 跟 Dick 这一对父子，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在美国这里。这个 Rick 他的这个 Rick 呢，是他的儿子 Dick， 这个他的父亲是军人出身的。他生了这个儿子的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跟这个爸爸说，你最好放弃他，直接把他就是交到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类似那个托儿院啊、托儿所、孤儿院啊、疗养院，什么都行。他呢英文讲他是已经就是 vegetable 了，他就是一个我们说植物人啊，没救了啦，你最好就是放弃了。他爸爸呢不要这样做，他爸爸这从那出生的那一刻一直在追求什么，一直在寻求什么，要让他这个小孩 Rick 过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一直到就是他眼睛闭掉。所以你知道他参加了什么事吗？有一天这个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和像我们正常的表达，他邀请他爸爸，他邀请他爸爸跟他第一次参加一个马拉松，可不可以？他爸爸点头跟他马拉松。所以呢他们跑了26迈，怎么跑的？用这个车子，用一个脚踏车前面做一个担架，让他可以躺在上面，是他爸爸推着他在骑26迈。过一阵子这个儿子又问他爸爸，要求他爸爸跟他一起参加铁人竞赛。你知道什么是铁人吗？就是你要游泳，你要先跑你要先跑步，然后呢这个跑了26迈之后呢还要有跳到那个海里游泳，游那个 2.4 迈，然后回来的时候要骑脚踏车，骑多少？112迈，这样子，这样是一口气把它跑完了。他爸爸也同意这样做，他爸爸这个整个行程都是跟他一起的，甚至在海上游泳的时候，是他爸爸在前面，绳子拖着这个小孩子这个气体，然后呢这样一直游的。他爸爸的心愿一生就是要追求让他这个儿子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有人说，甚至我们小时候出来的时候，父母都告诉我们，某某人你只要努力，你呢你的一生就是呢好好的念书，什么你都不要管，然后呢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然后呢好好的找个漂漂亮的老婆，或是嫁一个好老公，成家立业，组一个好的家庭，然后买一个好车，然后租一个大房子，然后呢有稳定的收入，就是这样子。也很多人也这样想，想说如果这样子呢，以后呢他的人生大概就没什么事发生了，就 OK 了，不再有什么问题了。像我们看那个迪士尼的卡通，从此呢王子跟公主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不是这样啊？各位的弟兄姐妹，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的心非常的大，可以容纳很大的地方。整个地球，人家说呢，人心不足蛇吞象，象呢那么大了呢，都可以让蛇吞进去。意思就是我们的欲望是很难满足的。我现在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很简单，只有两个回答。你觉得人的一生追寻两个东西？你觉得人的一生在追寻什么东西？两种。这句话是我讲的，你在书里面找不到。我的生活经验不一定比大家好，比大家久，你们所经历我不一定经历过，但是就我所知道的，我把它归类为两点。第一点，人的一生在追求你原来有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的。比如说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化妆品，或是很多的这一个其他的东西？我曾经很年轻啊，可是我现在已经50几岁了，我没有办法像我年轻一样，我身体也很壮，我是职业的球员啊，我看起来就是精神很好，我体力很好，可是现在跟我儿子比起来，我已经有点像糟老头了哈，慢慢的没有像他们这样。甚至你以前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甚至有魅力的人，甚至你以前是多么优秀的人，或是你曾经是在地方怎样的人，但是今天可能你已经有一些改变。第二种就是原来没有，但是一直想要有的。你本来的日子不是这样，但是后来因为你的儿女都很孝顺了，常常给你钱，常常呢每个月给你钱，要去国外看，然后就是带你去玩，慢慢你发现哇，生活好像不是我以前在村子里面想的这样子，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我们应该那样做，你看别人是这样过，因此你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你就会想要拥有更多。人生的挑战大概无外乎就是这两个我们所讲的。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撒该，我们刚刚提的这个人来看到这个经文讲的是不是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会增加啊，会增加。我们要讲的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在人群当中，我们如果没有清楚的明白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自我的定位，你就会陷在一种痛苦当中。比如说我需要有很多的人来听我的讲道，听很多的人来说我很好，我需要有很多的人来教会，我觉得我才会觉得我是一个成功的牧师，我觉得有意义。因此呢会有一个问题哦，当今天人很少的时候呢，我就很沮丧啊，因为我的价值来自于要很多人来听我讲道，然后要很多人来我的教会，要很多人都说哇牧师你讲得很好，哇牧师你这个经文这个讲得非常好，哦这个脑那个好。所以如果没有大家的掌声，没有大家的这个对我的这个评价是正面的好的，我就觉得我是失败的，我就觉得我没有意义。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我的神其实就是听众啊，当听众多的时候呢，我就得到满足，因为我觉得我得到肯定。当听众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所以真正掌握我的人生价值的呢，不是我信的上帝，也不是这个神的告诉我的应许，原来是他的会友变成这一个人的神，变成我的神。同样的，我要说我们每一个人跟金钱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在你生活的很多的层面，你都是一个我们说专业的名词叫做受刑人。有没有听过受刑人？什么是受刑人呢？受刑人就是我们说犯人。因为我爸爸以前是监狱的高阶的领导官员，所以我小时候常常进出监狱，我看到形形色色不同颜肤色的这些犯人，有西方人、白人、有黑人、有亚洲人，所以我都看到他们日常的生活。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爸爸讲哪一个受刑人今天要枪决的事，我又听我爸爸讲哪一个受刑人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发生什么案情，哇讲得好清楚，在家里跟我妈妈讨论，我吓死了。因为那是我这一辈子很小第一次听到杀人灭尸案，哦这种最好不要在家里，家里有那么小的孩子，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所以我要讲的这个就是说，人呢如果没有办法从他自己的神，从自己的金钱观，甚至对自己的美外貌，甚至对自己的权力，以及你所有的这些就是安全感，你不管你寻求什么，人如果没有办法从当中走出来，基本上我们是一个犯人。因为你随时都在守住这样的一个你觉得这样子过你才能够自我肯定，你才能够赢得你自己觉得有价值。所以只要你所愿意的用你一生去换，或是最多的精力去换得的那一件事，都可能成为你的假神，所谓我们说这个偶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一个撒该。圣经说这个人进了这个耶稣进了耶利哥城，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另外左边，我们从地图来看，他有一个很大的城。正经过那里的时候呢，有一个叫撒该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从这当中你可以收集到几个资料。第一个，这个是税吏长，收税的。第二个，他是一个怎样财主。第三个，这个人的身高怎样不高。这一些都在在的影响一个人人格的成长。我现在开始剖析啊。其实说实在的，你如果呢，圣经就刚刚嘛，吴好已经读过了，从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读完以后，你听完那个故事，你可能会想说，牧师就是要讲这个人怎么样改变，后来遇到耶稣，什么事都解决了嘛。然后后来改天下个礼拜另外一篇又是耶稣又看到人，哪一个人又瞎眼，然后医治，然后就眼睛亮了，然后就又信耶稣。所以很多人呢，很容易对于福音的信息、圣经的信息有他一定的想法。可是你如果看得深入的时候，耶稣其实透过每一篇圣经，就是好像在监狱里面的典狱长一样，要把每一个犯人呢，不管你是死刑犯，你是长期的，你是终身的，或是甚至短期的，这些不同的犯罪的人，通通放出去。无罪赦免，这个呢，除非你遇到有一个恩典的、有权力、有恩典的人可以做这个事，除非你知道怎么样从这个小路跑出去，要不然你永远都会关在那里。今天你来看这个撒该，从他的这里面呢，从他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看三点。第一点就是你们单子上面有的，当撒该拥有假神。他拥有的是假神，就是这个金钱的时候，他拥抱了一个假的神之后，他的人生，他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好，你来看哈，我第一个我发现这个人如果是地方官，你知道这个地方官在当时有什么影响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地方官，他想要看这么受欢迎的耶稣经过我们这一条路，大家挤在那里，为什么人都不让过？对，承诺说的第一个，这个人可能不受欢迎，对不对？地方官不要说，我想我如果是牧师，你们在那里，我如果往前想要看一下，你们应该会让我往前面一点吧？他挤不过去。当然，除了他矮以外了，他可能第一个不受欢迎。你说他为什么做到不受欢迎？我告诉你，这个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这个税吏呢，等于就是美国政府派这个税吏来帮我们中国人收税，在我们中国里面请一个中国人，然后让他帮中国人在美国收税，收给美国政府。然后呢，美国政府会保护他，而且给他很多的权益，甚至他给你们多收，他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在我们当中，人群当中，在我们 Plano 的华人地区，这个人怎么会受欢迎，对不对？他如果去桥冠的时候，第一个你给他白眼的，那就是你啊。他如果车子在旁边挡住你，你可能以前的人是用就是让路，过去你可能踹他一脚，给他推到旁边去，因为真的是不受欢迎。他为什么愿意做这种工作那么不受欢迎？因为他这个撒该呢，他有一个想法，他就是拼死拼活，他就是要成为有钱人。这个可能跟他矮有关系，他可能被笑过，他可能跟他出身有关系，他可能被钱呢，可能被钱为难过，让他觉得日子很不好。人的一生就是要有钱，可以打死所有的人。他可能曾经被欺负、被看不起，心里面被瞧不起，就是因为他家里没钱，所以这样产生了他可能有一种想法：好，以后等我有钱，我一定要想办法成为财主，然后用钱打死你一票人，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钱。你们不尊重我没关系，所以他希望被尊重，他希望有地位，他希望赢得大家的 这个尊敬，令眼相待，所以他要用他的一生去追寻、追求，想办法成为有钱的人。所以他也真的做到了，成为什么？财主。可是他成为财主，却附上了所有的社区小区的人最讨厌他、最怨恨他，然后呢，他们也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他这一家子。可是他当时觉得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拥抱的是假神。是为什么是假神？因为他以为拥有的钱，他可以拥有所有的一切。他以为他得着这一些，他就可以让这些以前呢，瞧不起他的人呢，都认同他，然后呢，用另外的另眼来相待他。你们知道，这一个金钱呢，对人呢，有三种诱因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思维。第一个呢，根据我们过往呢对金钱的经验呢，金钱呢就像呢一种偶像呢，你会想要呢，就是日以继夜的想要拥有它，而且不仅拥有它，你会想要拥有更多。你们有没有听过投资股票的人？平常很节省，你们听过？有些街坊邻居啊，但是股票是好事啊，投资理财，那个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这种观念嘛。但是有一些人过头，家里很节俭哦，节俭到不行哦，可是呢，他投资了一输，啪，这个股票跌得很惨啊。他可能节省十年呢，不一定可以，就是赚回那一些钱。这种人你有没有听过？有，所以他会很懊恼，就很后悔啊。早知道我们不要买那一只股票，我那个钱留下，我现在可以买一台新车啊。早知道我怎样了，我现在可以怎样。人家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安全感的来源，所有的一切都放在这个金钱上面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上上下下，会随着这一个投资的结果，甚至呢你理财的结果，随着你的存款，甚至你的投资机会，甚至你看到别人为什么投资的比你好，甚至还赚钱，甚至呢越赚越多，你会心生嫉妒。这一些都是在你心里面的，会影响你的。甚至呢，我们说，我们常常如果讲投资的理财，我们说有钱呢很好，但是要有三种，我们说三种条件呢，以前常常跟客户讲，你们知道哪三种吗？要有钱、有闲，然后呢有健康，对不对？有健康才能享受钱吗？啊，有钱要享受钱要有空啊，如果没空呢，每天有一种职业就是这样，医生。哇，我不晓得国内的医生是怎样，美国医生当然常常放假，一个礼拜有的看两天，有的看三天。我想国内应该有那种医生看六天的，甚至看七天的，对不对？你们知道，依照我的经验呢，我以前的客户呢，就是医生啊，医生呢通常身体都不太好，你知道吗？很奇怪，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朋友嘛，很多客户很多是医生，他们平常吃麦当劳，刚创业的时候吃麦当劳还吃七年呢，就是一拼命赚钱一直看。要不然就是呢，尤其牙医一直看一直看，对不对？整一直约到晚上九点，没什么起来，所以他的肾结石最严重，还有尿毒症。然后呢，医生呢，因为就是这样的，都没什么时间花钱，所以都是谁在花？都是太太小孩在花的。所以呢，有时候医生也抱怨说啊，工作这么忙。但是呢，有时候因为他就是说工作忙，一个是工作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你约那么多，你没有办法去拒绝他的时候，你就一直在那个 schedule 里面跑。所以呢，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撒该他就是一心一意想要成为财主，所以不管得罪人，让人家看不起，没关系，只要我有钱，我都不管，我都可以呢，牺牲去做，我都可以在这当中，为了要达到我的目标，我可以牺牲一切。这就像呢， 这就像是他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神一样，但是呢，这个神呢却是一个假的，是像伪钞一样，是不能用的。你知道，在国内也是一样啊。这个我们这个人民币上面呢、啊，或是美金上面呢、啊，为了要防止这个假钞呢，有一个人呢非常会辨识假钞的人，那很多人就去问他说，比如说人家问你说，周阿姨，你这个你怎么那么会辨识这个假钞啊？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呢，现在假钞越来越多啊，层出不穷啊，我怎么知道这个怎么弄？我唯一的方式就是一直研究训练摸这个真钞，所以我摸久了我就知道，只要假的一出来不是真的，我马上就知道。同样的，当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常常在家里，我们常常听到耶稣的福音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告诉你，这个哎呀，这个听听就好啊，日子不一定要这样过。哇，听基督教你聚会要遵守很多的规定啊，哎呀，你会他又要叫你要捐钱哦，还要人去哦，让你搞得你每个礼拜都很忙哦，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一些信息就像假钞一样，在福音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耶稣讲的话，讲什么话？人如果在一生当中，像这个撒该，你觉得撒该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钱啊，但是很孤独，人际关系很不好。主啊，我觉得很孤独。耶稣说什么？我要与你同在，我随时要与你同在，我是安慰你的神。当我们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说啊，主啊，我实在走不下去了，我不晓得明天怎么撑下去了。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哦，你常常觉得，哦，我怎么这么累，从年轻到老都这么累，忙这个忙那个，然后小孩子长大了，我还要照顾孙女孙子，那我的退休在哪里呢？我觉得很累。耶稣说，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说，主啊，我真的做人家的儿女做那么多年了，服侍两个老的也那么多年了，我还要照顾我自己的家，我一个人两个家庭都要照顾，我照顾不来。耶稣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看，在所有的人的需要里面，不是只有吃三餐，你要需要有更多从神而来的话语，是耶稣的应许，是从神而来的，这样告诉我们不断的拥有这样的真理进来。圣经上说，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今天撒该他就是需要得自由，他希望有自由，因此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他想办法怎样，他不惜他自己的身份，他用爬的爬到树上去都愿意。一个官员走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还要绕道爬树，他觉得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够看到耶稣，想办法让他看到我，我就愿意。第二点，我们讲，当撒该遇到真神的时候，耶稣过去的时候，撒该知道，当耶稣他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要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金钱。因此，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到那里头抬起来，看到他就对撒该说，撒该，他不是说嘿人啊下来，他说撒该。我们讲，其实耶稣他是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也知道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在想什么，他等于拥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黑盒子，你相不相信？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就不是神。黑盒子记录了所有在飞机上所有的那个机长的对话跟塔台的对话，我们每一个人灵魂里面的黑盒子，神不用去找，他已经都可以听得到，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气息都在他的手中。将来我们都要像这个黑盒子里面的卡带一样，有一天要从头到尾把我们一生的对话，我们一生的行为都呈现在神的面前。 因此我们要说，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撒该知道他要面对耶稣，他就要先解决这个金钱的问题，金钱的问题。所以他跟耶稣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第一个恩典临到他，说撒该，我今天要去你家里。他就很高高兴兴的接待耶稣。可是旁边的人看到他呢，旁边的人呢都会觉得，耶稣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为什么去罪人的家里？你知道吗？不管我们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有时候总觉得我们比别人好一点，优秀一点。甚至有时候在教会，有时候久了也会有自己呢，偶尔有时候不就是很容易去把自己归类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就像外面有些人也会把不同的这个阶级呢分开，有的人觉得这个是上流社会，什么一般阶层，什么劳工阶层。但是对耶稣来讲，没有这一些人的分隔跟阶层的意思。耶稣最主要的来寻找的就是那一些谦卑的人，他知道他自己灵性上有需要的人，他知道他的人生需要有更多的，在这个灵里面更丰富的这一个来源，在他里面他的人生会更有意义。这样的人来寻求耶稣的人必要被寻找。所以虽然他们是这样子，耶稣到罪人的家里，就是到这个撒该的家里，撒该是高高兴兴的去接待他的。撒该他耶稣去他那里，接下来这个经文呢，你们都看到了，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你这个家。好像呢，这个人我们讲一句通俗的话，撒该就相信耶稣了，对不对？就跟随耶稣了。可是当中有没有记载耶稣到底是跟他讲了些什么话？耶稣到底跟他讲了什么话？他呢圣经里面记载什么？记载他说，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的穷人，我给所有的一半的给穷人，我如果以前讹诈了谁呢，我就还他四倍。你知道吗？其实这一些人，你就知道这一个当时收税的这一些人呢，税吏专门讹诈他们自己的人呢，其实不止两倍三倍，好几倍。所以他说呢，这里只有记载，就是说耶稣去那家以后呢，他就跟耶稣说，我以前讹诈了谁，帮人家多收多少呢，我就吐四倍出来还给他。这个人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你觉得为什么他会改变？因为他以前觉得只要能够让我成为财主，我愿意用一切的代价去换。这个世界有人说，只要能够让我永远年轻，我用一切的去换。有些男人，只要我能够事业成就，我不管家里怎样，我愿意用我所有24小时去换。甚至我只要拥有什么样的地位，车子房子，住在什么样区域里面，我觉得那才是人生，所以我愿意用我所牺牲我一切的假日跟时间去换得那人生最终的目标。撒该知道这样子带来的只是心里面更加的虚空。他是有钱的人，财主，可是他却是一个等于是破产的一个人格，一个生命在他里面。因此他知道他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成为钱财的奴隶，而是知道怎么样来支配钱，让这个金钱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他可以因为享有这个金钱能够更加的活得自在，而不是成为钱财的奴隶。因此他跟耶稣谈话这么多，我想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是讲了些什么话，但是我在想耶稣跟撒该的这一段谈话之中，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对话里面，撒该觉得对嘛，这样才是人生啊， 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做呢？对啊，我如果是这样做，我一样有钱，可是呢，我又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的日子不是更好吗？他从耶稣的谈话里面看到耶稣的人生，他的人生观，他的人格特质，流露出这么多美善美好的特质，深深的吸引他，他被他所吸引，他愿意也成为这样的人。拥有耶稣就是最直接的，好像这一颗药丸吞下去三天都不会饿。你如果不喜欢煮饭，不喜欢就是麻烦，为什么问三餐一天要吃三餐的人，或许这一颗吃下去你会短暂的解决三天都不用麻烦三餐的问题。拥有耶稣最直接就是让耶稣的生命流露到你在里面流露出来，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做。所以在深层的里面，我要说人对于金钱其实是表面的需要，其实真正的是在你内心要因为这个金钱来满足你自己，像撒该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从今以后更尊重我，让这一些呢人呢，我让我成为众人更欢迎的人，让我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让我可以用金钱去买得这一些，比如说名望，甚至美貌，甚至我的权力，种种的这一些众人的认可，这一些才是背后更深更深的假的神。所以如果把这一些推出去，把耶稣请进来，让这一些所谓我们知道如何使用金钱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别人的帮助，人生就像活水一样轻快清澈干净，而且呢享受那个自在。我们说在19节到10节，耶稣说今天这个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的恩典临到这个撒该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要看。你觉得一个人，教会所讲的是一个人要先改变成为教会的样子，成为基督徒的样子，才可以进到教会来吗？还是说圣经所讲的寻求这个耶和华，寻求上帝的神就接纳你，然后呢你呢慢慢会被神的道所改变？我想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回应这个神的这个救恩才改变的。你看撒该的例子，撒该因为耶稣进到他的家里之后，跟他一番的谈话之后，撒该改变了，因为耶稣说今天这个救恩临到你了，所以呢是耶稣接纳这个撒该在先，然后呢撒该之后呢开始生命有一些改变，因为改变是他回应耶稣的方式，因为改变是他希望能够像耶稣一样拥有这样自由的这一个生命，积极的人生观。他所以呢这个改变是在耶稣的恩典救恩之后的改变，是一个人愿意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回应。因此在这个第三点，我们说当撒该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就是当他领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很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个人生命开始改变了。他仍然是一个有钱的人，没错，但是他更知道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把这个金钱知道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成为他的神，乃至于他都能够从这个金钱观里面开始自由自在的走在这里，用金钱来服侍他，来荣耀神，来帮助旁边的人。 然后而不会让金钱成为他的捆绑。因此谁是来寻找的？人子。我们说人子，英文说 The Son of God， 神的儿子耶稣来是要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谁是失丧的人？就是一心一意这个被这个金钱所绑住的这个撒该，一心一意想要好好的理财，更赚更多的钱，然后赢得更多的尊重的撒该，一心一意想要让他以前看不起他的人，因为他有钱看得起他，所以这一些都在堆积他，汲汲营营的每一天都绑在这一个钱财的监牢里面。今天耶稣来释放他，从这里面出来，告诉他人的一生除了这一些以外，耶稣能够用他自己的美善来取代这个撒该心里面金钱的地位。当耶稣进入他里面的时候，这一些美善的特质，在这一些怜悯人的特质，这一些愿意帮助别人、与人和好、饶恕人，这一些我们觉得太难的，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每一条都一定要去遵守，克己及身，好像哇，好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啊，这样每天这样的苦修，不是的。当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常常透过他的真理，就是他的话语，我们说的，让他流露在你的心里面，让他的话语充满你，你就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那个管道，成为众人所知道的。因为耶稣因为我们成为了一个贫穷的人，他把他自己所有本来在天上的荣耀暂时放下，来到与这些门徒与我们众人同在，跟我们一起受苦，为了我们的罪孽，这些罪恶，他受苦在十字架上，他的教导、他的怜悯、他的医治，在在的要告诉我们，唯有爱，耶稣基督的爱跟平安，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舍身，为我们除罪，除去世人所有的罪，才是人生重要的生命的泉源。他舍了这一切，让自己成为了贫穷，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说的，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但是我们也因为他倒空了一切给我们，把所有他一切的应许丰盛，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切的应许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个本来是贫穷的属灵的状况，一个罪人的身体，被神的荣耀的应许跟希望所充满，我们因他成为富足。弟兄姐妹，再一次今天我们要知道，耶稣说我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 第十节当中，要让我们看见，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抱着谦卑的态度，知道告诉人，好像在耶稣的面前举手一样，说耶稣啊，我有需要，我需要得到一个安全感，我需要对我的将来有这个安全感，有盼望，我需要有更多的毅力跟勇气，让我继续的面对我的往后的日子，我需要有智慧，知道我到底要在工作上怎么安排，我有种种的需要是我没有办法的，主啊帮助我。只要有这样的人，他就会真的来到耶稣面前，愿意像撒该一样，尽他一切的能力亲近耶稣。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的一生会活出丰丰富富不一样的人生。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每天的每个礼拜的主日领受耶稣基督的信息的时候，回去是高高兴兴的，是好像又重新洗了一次澡一样，身心灵都重新得到洁净，得到你的那个整个人呢，就是好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盼望，盼望。我们知道 唯有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常常在透过他的话语，就是透过圣经的了解，就像经文所说的，耶稣说来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且他还有说，只有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真理就是上帝的话，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的，从人的各样的捆绑里面得到自由，活出一个积极的人生。他来找，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耶稣来，今天就是释放平安自由的信息，因为他要寻找这我们在这人生的茫茫大海迷失方向的人，愿我们都能够被找着，而且就是今天，就是今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